讲完还希望可以剩一些时间给 Balex 讲，我们现在是 playing catch up， 所以我也不想要浪费很多时间。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宝贝的话留给我们，你要我们从当中要明白寻查你的心意。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这些的话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不是只是一些很熟悉的故事，在故事神迹的背后，你要我们明白什么，你要我们知道什么。求你把这些的话打开，也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它成为众人的益处、众人的帮助、众人的食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的同感一灵，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得着造就和帮助。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完了第四章，很匆忙讲完第四章，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五章另外一个神迹。我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巴勒山我选的时候我就大部分神迹选了，因为神迹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故事在后面，所以讲了故事就比较容易。好，我们来讲第五章。第五章这里是这里讲到在上面。第五章这里讲到这个是第四章哦，对不起，这个是第四章上面的，所以直接就跳过了，没有时间讲。第五章我们讲到毕士大池主医治一个毕士大池旁边的一个病人。那这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他说这个廊子底下有住了躺了很多的病人。就看一下那个廊子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上面的第四章的，所以因为我是连着讲，所以这些就不讲了，已经讲过了。大臣的儿子也是上次讲的。圣殿阳门，毕士大池在阳门那边，希罗亚池他们在两边，所以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毕士大池到底是在圣殿的哪里。这个是那个比较完整一点的图片。好，这里讲到说主在毕士大池那里看到很多的病人躺在那里，然后主就特地找到这样的这个病人，他病了38年，躺在池子的旁边。那为什么主会找到他？那边不是躺了很多病人吗？为什么只是找到他？这个病人就是你跟我了。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我们都是被动的，神是主动来找我们的。就好像在毕士大池有很多的病人，很多生病的，主就找着了他，要去医治他。所以我们要想，不要去问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的人，我们就要想，今天主找到你了，你要得医治吗？你要不要？所以主就问了病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有没有奇怪，如果你是躺在那边病了38年的病人，然后主就问你，你要痊愈吗？你会怎么回答？为什么这样子问？ Are you kidding？ 有没有搞错？你躺在那边，你生病38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主问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多余？你们不奇怪吗？奇怪啊，我很奇怪啊，为什么主问？当然要痊愈。为什么主会问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个病患的心态，特别是长期生病，不论是在生理上面，或许是心理上面，你一个长期生病的人会落在一种很无奈，心灵很瘫痪，是不是瘫痪，讲得对不对？瘫痪瘫痪的心态，或许是那种很自怜的心态里面。特别如果你已经病了，或者是已经不能够自理，或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limitation for a long time, chronic. 你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有一些觉得你是受害人，我很可怜。为什么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在别人看来应该是很平常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不可以？这个病了38年的病者，他一直躺在那廊子那边，他躺在那里做什么？希望得到帮助，对不对？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给他的周济也好，供应也好。所以当主去问他，你要痊愈吗？主问我们今天同样的问题，你如果长期在一个常常是自己觉得很可怜的一个光景里面，你觉得很多人都辜负了你，或许是你没有办法有心无力，好像这个病人说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放我下去，我要下去的时候又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都是别人的错。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遭遇，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些的遭遇归咎给别人，因为你归咎给别人觉得是别人的错，或是别人让你有这些遭遇，你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很无辜，所以你就会觉得不关你的事。主耶稣问这样子的问题，问病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知道当你需要痊愈，你要医治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因为如果你长期38年已经躺在那边接受人家的周济的时候，如果你要痊愈，你要做什么？你要有一个改变。因为你痊愈了以后，你不能够再接受别人的供应了，不能够再接受别人的帮助了。大家有听过 secondary gain 这个词吗？ secondary gain 就是你在一个情况里面，特别是生病的情况里面，你长期接受别人的帮助，长期需要人家的帮助，不是说你不应该，只是你长期的这样子接受人家的帮助，你会形成一个心态，就是我应该不太需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帮助。或许你觉得帮助你的人，供应你的人对你的帮助，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晓得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的 entitlement 这个心态很容易会有的，很容易会有的。你觉得别人欠你的，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做护理这一方面，这个我很有很深的体验，很深的体验。特别你是看到生病的人，不是说生病的人不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我们的照顾，一定的，这个必然的。可是我们会不会在一种的情形里面，你长期被照顾，长期人家对你有特别的待遇，特别的呵护，你会很享受的，你知道吗？享受不用煮，有人带汤水，有人煮给你吃，有人喂你吃，你享受的。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经历过？当然那个短期的病可能不会有这些那么特别长期的待遇，可是如果你有长期的病，你需要人家长期的照顾，你会很享受这种特别待遇的，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我是生病那个人呢，所以你们帮助我扶持我，你们对我好是应该的，是应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主耶稣问这个病人，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就带着一个你被医治以后你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你有个责任，你痊愈了以后你对你自己以后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不要只是痊愈了以后还继续的希望别人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痊愈了以后要去帮助别人，不是成为那个被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主耶稣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要给这个38年的病者一个心理上面要明白你需要被医治。很多时候好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讲，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看见人从来不觉得你们需要医生， right? 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健康好，你不要去看医生的，你只是知道自己生病了你就要找医生。所以对一些不认为他们有罪，不认为他们需要主耶稣的人，他们对主耶稣是毫无影响的，或许说主耶稣对他们是毫无影响，因为他们不需要主。如果你不觉得你需要痊愈，不需要痊愈以后做一些事情的改变，你就不需要被医治。所以主耶稣问这样的问题是其实带着一个挑战的，你要痊愈吗？你痊愈以后你要做什么？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享受在被服侍的当中，或者被接受别人的帮助当中，所以我常常觉得在一些我们的charity 那些的 work 里面，原本的用意是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帮助他们。所以为什么美国的 system 里面常常都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做，我真的是看见有很多很年轻的妇女，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会讲到他们有什么帮他们没有做事，他们就四个男人六个小孩，都是不同的爸爸的 course。那就问他你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问他们呢，就说你 different。他们都没有 husbands 的，就像那个井边的那个妇人一样。跟他们说 ,why should I work? Why, all I need to do is have kids. 我有孩子的政府就给我帮助了。很普遍啊，这个是人的罪，在心里面不会想到他们自己本身要做些什么，他们有什么的 responsibility, 他们有什么责任，他们享受别人对他们的好。享受别人对他们的供应。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要带着一个准备的心，你要付一些代价的，你要有一些责任你要付的。所以这个病人说，哎，我当然我想要痊愈啊，可是没人放我下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遭遇归咎给别人，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想要痊愈，其实我没机会，或是没有得到这个帮助，或是怎么样。主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然后怎么样，那个立刻痊愈，不是 let me try it out, 那个 joint 什么是不是可以动，立刻就痊愈了。主的意志跟主的应许永远都是即刻的兑现的，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对主对给我们的治疗产生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反应，立刻，不是等一下，让我再躺一下，慢慢起来。为什么主耶稣要他拿褥子走呢？为什么要拿褥子走呢？褥子有什么重要？这个褥子是他占地方的一个地盘呐。That is his spot。如果我走两下以后，我又跌下来，我就可以爬回去。那个褥子还在，我还可以再躺个38年。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主医治，或许是跟主有接触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跟罪应该是要断绝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态，知道主不要我们走回头路，不要走回头路。所以圣经为什么要劝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跟神是为敌的，所以我们接受了主的医治，接受了主的拯救，我们就是要跟世界为敌，知道吗？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很软弱，可是神不晓得吗？神晓得，所以神也很恩待我们，不把我们马上就接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经过一些磨练，要经过一些跟世界上面罪恶来搏斗，好像高牧师今天说的，我们要像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肉体要死，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主，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心说啊，我们要向着主活，向着世界。那圣经有没有讲这个病人他最后有没有得救？保罗没讲，不是保罗， 约翰也没有讲，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他后来把主耶稣供出来了，就医治我的就是这个主耶稣。所以为什么他讲他是主耶稣，我们不晓得，他可能是免得公会的人去抓他，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没有讲他有没有得救，他没有讲。就好像主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的有几个得救，就也不是说得救了，他们只有一个回来啊，感谢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经历了神迹，你就认为经历神迹那个人会得救吗？会认识主吗？会接受吗？不一定哦。很多时候主的神迹不能够救人，可是主的话可以救人，主自己可以救人。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想要主所行的神迹给我们的福利，可是不要主自己，听得懂吗？我们想要主给我们的福气，可是主我们不要。我们有多少时候看见，或是我们自己，或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认识的人，其实救恩就在门外叩门，可是我们都跟救恩跟主的恩典擦肩而过而不晓得。主的恩典都在，主都救，可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反应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一个行动来表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这里讲到犹太人越发的想要杀耶稣，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触犯了安息日，他们完全颠倒了，也完全误解了神设立安息日起初的目的。神要所有的人身处大地六天辛劳以后休息，全心全意的敬拜他，这个是神当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可是很显然的，他们经过那么多年，心意上面没有更新，加了很多人的条例进去，就变成了安息日很多不能做的条文。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觉得主耶稣医治人就是触犯安息日？你在安息日的时候要救一个人，居然是触犯安息日吗？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遵守这个条例完全没有爱在里面，完全辜负了神的一个心意。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如果你遵循了这个条例而没有爱，安息日用来干什么？神不就是爱吗？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遵循了很多的条文，要这样要这样，可是我们忘记了这些条文的背后是有神的爱跟恩典在里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神并不完全。可是我们的神是完全的，是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把它想歪了。所以不能有公义没有爱，也不能只有爱没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两样都有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常常在安息日治病，因为主要拆毁这些人所想的这个理念，你遵守一切的律例，你就是在神眼中是个很好的人。就像当初尼哥底母去找耶稣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重生，主耶稣就要让他们知道法利赛人所遵循的，他们做的这些错吗？没有错，可是他们在遵循的当中没有神的爱在里面，一切都是徒然的，都是假的，都是虚空的。主耶稣在第五章最后的时候讲到他怎么样子用他的工作，用他的知识，他审判的权利跟他复活的能力等等，来证明自己跟神是同等的。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三位一体，主耶稣的神性是无用质疑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也说了，我不是为我自己做见证的，如果我为我自己做见证就不够真，主耶稣有其他的印证为他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不单只是摩西，不单只是施洗约翰等等，他对他自己的身份从来没有隐瞒过。可是在这里第五章最后讲到，主耶稣讲到说，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接受生命。所以你要有主的生命，你要肯 神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事情，神从来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度，你可以选。我们都在罪的里面，可是神让你选，你可以被拯救，你要肯。如果你不肯，再大的恩典对你都没有用，你不肯就没有了。所以主耶稣自己说，我是我父差来的，你们如果不接受我，就是拒绝差我来的父。你接受我，就是接受差我来的父。所以他跟父是平等的，同一地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我们说，哎，那个神是掌管创造世界，掌管世界，审判世界，那个就也就是属耶稣。所以道成为肉身，很明显的，这里主耶稣就是说，我就是道，我就是从父那里来，同一位的原因。第五章讲完了，第六章讲到另外一件神迹，这里是讲到这事以后，在这里不是只说他医治了那个38年病者这一件事，他这边其实是比较简略，是讲到这些事以后，所以在时间上面是有一些些的可以讲得比较清楚。在这里我们知道，如果从其他福音书里面看的话，会知道主耶稣其实已经讲天国的福音已经讲了一段时间，而且施洗约翰被捉拿被杀什么的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这事以后不是那一件事哈，这 these events these things 的意思。那就主耶稣要度过这里是讲到他要度过去提比利亚海，那这里讲到有很多人因为他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时间上面一个观念，知道是什么。那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讲到在时间上面那一天的时间上面都是从傍晚开始记载的，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是讲从傍晚开始记载。那门徒就跟耶稣说你去打发这些人回家。可是从约翰福音里面说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别，因为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表示说其实还没有开始讲，耶稣还没有开始医治人讲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已经看见很多人来，所以他就问腓力这样子一个问题。所以很显然约翰的记载是比较在时间上面是更早一些，在从那一天比较早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看见人很多了，需要有这一方面的供应。那他就问腓力去哪里买饼。那第一，主耶稣很早就问这个问题了，就问了腓力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选了腓力来问？问了以后主耶稣想要做什么？他这里说他是要试验腓力，因为他自己原晓得怎么行，他当然知道嘛，主耶稣当然知道应该怎么行。所以有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 plan 的，可以商量一下应该要做什么。他当然腓力大概也是觉得你问我，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所以他很实际，他说就是20两的饼，叫每人吃一点都是不够的，很实际啊。我觉得很实际，是不是？如果谁打仗不先坐下来算一算，是要用多少钱来打仗什么的，是不是？所以说20两的饼应该是200个银币，他们给了我一个图画，这个大概是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不晓得是不是腓力就把这样子那个问题就分发给其他的几个门徒，就每一个人来想一下 ，Let's brainstorm。主问了我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可能是这样子。 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安德烈行动，安德烈真的是一个很会把人带到主面前的一个门徒，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安德烈可能就说我也没有饼，你也没有饼，我就去看一看什么人有什么东西，就找到一个孩子，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个是穷人吃的东西。当然现在大麦饼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因为比较健康。中国人大概就五个馒头两啊，馒头夹什么不晓得，酱肉，不过酱肉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什么钱，所以这个是穷人吃的东西。安德烈就是每一个孩子去问，每一个人去问 I don't know， 可是他怎么找到我也不晓得，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少，五千人，他是怎么找的，每一个人去看一下你有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会，因为很实际嘛，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最好就像那些门徒刚刚开始的说，主啊你把这些人打发走，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那不就很好吗？问题解决嘛，因为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嘛，你把他们打发走我们就没问题了。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提议呢，打发百姓回去。可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怎么讲，你们给他们吃吧。主从来不要我们逃避问题，如果主要我们逃避问题，主就会说好，那你就打发他们回去吧。每一个福音书里面主都讲到同一个答案，你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主要我们关顾到别人的需要，不要只是把问题给抹杀到掉，就把它 sweep under the rug， 你就看不见问题了。第二就是每人凑一点钱来买食物，也是一个方法，不过在实际来说有心无力啊，是不是啊？有心无力啊。所以主很多时候要我们所想的有一些的问题，不是主不晓得怎么解决，不是主不晓得怎么解决，他要看我们怎么解决。我们解决的一个方法就是 get rid of the problem， 或许很实际的就是说 we just cannot do it， 那个借口就是第一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第二就是我有心无力。可是主耶稣真的是也是，我想他也是有感动，安德烈就找到这么一个孩子，有五条饼啊，没五个饼两条鱼，然后这么一点点的东西真的是不可能是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小小的奉献。哇，那主就行了大神迹，五千人哦。那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叫那些人全部都坐下的时候，那些人坐下来，哇，怎么回事？怎么做？那个饼是怎么分？分了以后，剥开了以后又长出来，剥开以后又长出来，是怎么样子可以喂饱那么多人？我们不晓得，我们只是知道主借着一个小孩子的奉献，很小很小，小到不能够有什么 significance 的奉献，主做了大事。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个小孩子回家跟妈妈说 Do you know what you packed for me today for lunch? What have I accomplished? 你在家里面帮你孩子 pack 了你的 lunch 的时候， 你孩子回来跟你说我喂饱五千人，哇，你有什么感觉？所以不要小看主给我们一点的恩赐，或许是我们认为我们很小的一些力量，因为主所看的，因为很小的事情主可以做大事啊。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力不从心，或者是我没什么能力，我不太行什么这些借口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能够给我们一些的鼓励。主要的从来都不是大鱼大肉或者是怎么样，主不需要你这些，从无变有，这个就是主自己的神性可以的，他不需要。 可是人的不可能就能够显出神的无所不能。人如果你不在不可能的时候依靠神，你就不能够感觉得到，不能够经历得到神的无所不能，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真的是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你一点点的信心，一点点的摆上，神做的事情远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一定是这样子。可是神要的就是你那个心，你肯吗？你不肯，当然神也可以做，可是你就失去了跟神同工的那个福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或许是安德烈，他们都这个神迹行完了以后，我觉得他们都会很 overjoy， 从来没有想到我一点点的 lunch， 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把一个孩子一点点的东西带去都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情。 It should be something they should be extremely proud of， 不多可是可以成就大事，因为不是你在做，是神在做，这个是有分别的，这个是有分别的。所以神很多时候要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激，摆上我们的一点点，他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多很多，远超过一切。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愿意摆上，然后看神成就大事的一个心。当然主也是叫他们把剩下的收拾起来，那今天我们当然要从这个里面来学习，不要浪费食物。我们美国真的是不要美国，他们说这现在中国也是很浪费食物，很多东西丢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要学一点功课，就算去吃 buffet 都不要浪费，你吃不完就不要拿。这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一个的约束了，自我约束了，不吃白不吃是吧？可是你拿了，你吃撑了都无所谓，你吃。可是不要拿了以后，又不想吃了。这个是我们共勉之，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群众哇，对主耶稣喂饱他们，好高兴哦！他们就想要强迫他做王。因为他们在肉身上面看见主又能够医治病人，又能够给他们吃饱，哇，这个做他们的王太好了，做个世界上面的王，他们不是就无忧了吗？是不是？可是主对他们说，这个不是我来世界上面的目的。主耶稣来到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王了，他有更高的目标。这个已经讲过了。主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的工作，他的时间是按着神要给他的的时间来做的。所以当那些群众觉得他如果带领他们做这个世界上面的王，他们想到自身的福利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就群众很热情啊。哇，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在一个很狂热的情绪里面，我们就昏头了，有没有？有没有也在一个什么情形里面就觉得很高兴什么？每个人都热昏头了，在我年纪太大了，不去 concert 了。很多在 concert 里面那些哇，那些粉丝哇，有没有很昏头？你有看过吗？在常常都看嘛，所以人常常都被很狂热的情绪所影响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在喊什么，在做什么，因为主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不是这样子一个狂热，不是这样子狂热。我们要小心跟着这个世界潮流走，很多时候只是狂热的情绪而已。那群众就是啊，所以主耶稣就把门徒吹上船。这里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上了船，可是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那这里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说是主吹他门徒上船的，不是门徒自己自动自发说去上船的。然后我想要提的就是主耶稣吹这些门徒上船的时候，第一他晓不晓得等一下会有风浪， 当然晓得。那晓得以后有风浪，还催门徒上船，有没有想到？哇，这个主好狠心哦，吓他们一场。为什么这些门徒跟着主的吩咐上了船？哇，还遇到风浪，怕死了，吓坏他们了。很多时候我们遵从主的吩咐去做事情，就是风平浪静吗？不是的，主也知道会有风浪的，主知道啊，所以主不是就过去救他们呢？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这种突然刮起的大风大浪什么的，其实是挺常见的，不是很rare 的，不是很罕见的事情。所以当那个风浪起的时候，那些门徒在哪里，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船，就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如果是你怕不怕？黑黑的，突然间有一个人在海面上面走，你不怕吗？我不相信你不怕，我就会怕。第一个叫的一定是我。这里主耶稣做了好几个神迹啊。第一，他在海面上走；第二，按照其他的福音书约翰这里没有讲，彼得跟主怎么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在海面上面走，有没有？有。结果呢？主有没有让他走？有。结果呢？他走了几步就沉下去了。然后呢？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把他救起来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主耶稣，你晓不晓得彼得等一下会沉下去？当然晓得。如果你是主耶稣，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你免了吧，你就留在船上，你 you are trouble maker， 你等一下就沉了。”主耶稣说：“你不要过来，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哎，你算了吧，你不要做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做不成。可是主耶稣怎么说？你来。主不晓得我们的软弱吗？主晓得。主不晓得我们会失败吗？他当然晓得。可是主让我们试，因为从这些失败的里面，从这些侥幸的里面，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如果彼得不走，他不晓得他原来被环境所控制，他会怕的。你没有做，好像他说就算什么人都不认你，我就算死我都不会不承认你。结果呢，他就三次不认主了。主让我们失败，他容许，因为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知道失败并不代表一个人永远都失败，因为我们能够在失败的里面经历主的恩典、主的爱，靠着主我们可以成功。所以主从来不说你算了吧，你不要做了，或者你就是那样子了，主从来不讲这样的话。他们欢喜接他上船，然后船立刻就到了目的地，而且风浪就停止了。因为主说是我，不要怕。世界上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力的，是我，不要怕，是主。我们不需要怕世界上面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人。所以保罗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刀剑啊、危险啊什么的，能够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怕，不要怕。世界上面让我们害怕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是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也要明白，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主耶稣已经胜过了外面的世界。所以主说是我，不要怕。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立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患难的里面，你晓得不晓得，你到了那个地方，过了那个患难，你回头看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我都不晓得。原来主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些患难是可以过的，而且过得比你想象中的快。这个就是主的恩典，这个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怕患难，因为 你怕他有患难，不怕他也有患难。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一平风顺的，不是永远没有灾难的。我们就跟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遇到他们遇到的，我们也遇到。可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主，所以不怕。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把握，在任何的情形之下，你说有主，我不怕。这个是我们的把握。那所以那些人要去跟着主耶稣去，因为他们过了渡了海，那当然他们知道唯一一艘船是门徒已经坐过去了，那主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过去，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怎么去到另外一边呢？他们有问主耶稣，可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回答呢？那个又是一个神迹啊，对不对？哎，我是从海面走过去，你看我厉不厉害？我们人就会 ，Let me tell you what happened. This is what I did. 主耶稣没有，因为主耶稣从来都不是要人这些称赞。那个时候的狂热的情绪不需要再带动这些，所以他们跟着主耶稣去，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他的第一个的宣言，就是他是生命的粮。要快快的讲。很多人带着很多病人啊什么的去找主耶稣。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很明白那些群众的心态。那些群众第一是因为他们得着那个福利，他们的病人得到医治，或者他们的身体的病得到医治，他们在身体上面也受到主耶稣的供应。所以他们真的是觉得好的无比啊，这个是太好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都会注目在一些我们在肉身上面可以得到的一些好处，那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肉身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第一个宣言讲出来，就是说你们不要为着这些要朽坏的食物，要朽坏的身体来劳力。他就讲了他是生命的粮，怎么样子用他自己的血，用他自己的肉来讲明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意识。不要为着将要朽坏的食物劳力。 Do not work or labor for the work that perishes. 因为很多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是完全不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为什么要有永恒的观念？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观念，我们就不会为着永恒的东西来努力。你如果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都要过去的，我们要为着永生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些观念，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为着不坏的东西来劳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才会知道，才会不渴，才会不饿。所以很多群众他们都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是一个分水岭，这里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人就有好一些，因为主讲这样子的话就有觉得有一些难明白。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们要把我的话存在里面，你们要接受我的话，你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永生。对他们来说，这些话实在是很难明白。这个我不讲，这个这个以后有机会讲。什么叫做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吃东西吃了以后吞了消化，我们在主的经历里面，在主的恩典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接受了，我们享受了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我们要吸收。所以我们在后面讲到什么叫做在主的里面，在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意思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只是 享用肉体给我们的食物，那个不能存到永远的。我们跟主自己的关系要在主的里面，才能够有这个永生的把握，才能够在永生的里面知道有这个永恒的价值。所以主在这样子的宣讲的里面，他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不是只是给你们肉身上面的好处。所以那些百姓讲到说，我们的祖宗吃过玛拿又死了什么的，神暂时的给他们玛拿的供应，肉身上面。可是神把主耶稣差来了，我们的是一个永远永远的生命。可是我们要听要接受，如果我们不听不接受，这个生命这个粮食对我们没有好处，也没有帮助。所以这里讲到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出这个永生的粮，因为他要讲出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要那个看得见的那个恩典那个好处，可是我们不要那个吃恩的主，那个泉源我们不要，那个源头我们不要，我们只是要那个好处。如果主耶稣能给你吃饱，你要主耶稣不是更好吗？你为什么只是要那个面包？可是我们今天常常都是选择吃好的。所以主耶稣后来就是讲到说，约翰是暂时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去听他，都不要接受这个永远光明的主。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分不清楚什么是次好的，我们以为我们追求的是最好的，原来不晓得我们其实放弃了最好的，接受那个没有那么好的，我们还以为是很好，已经得到了。所以这里讲到救恩好几个启示，你知道吗？因为主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主，因为我们被神所拣选，神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神把我们放在那里，我们才认识主的。所以在救恩的上面，我们都是被动的，神是主动找我们的。凡是神所拣选的，主耶稣一个都不会失落，都不会丢弃，都永远在主的怀里。所以我这一点我们要有这个把握。可是当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恩典的里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要在恩典的里头，我们要肯，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不肯接受主的生命。今天我们很多人就算是经历过主的医治，经历过主的帮助，主的恩典，还是不愿意接受的太多了，比比皆是，太多了。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可是我们的选择是错的。所以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这个很重要。不要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恩典啊，这个只是恩典啊。今天呢，那些以色列人听到主耶稣讲这些道，就觉得哎，这个道很难听啊，又难不容易明白呀、啊，怎么样啊？所以就有一些人就离开了。好像我说这个是分水岭，他们厌弃难听的道。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道，我们是很厌弃的，不太想听的？受苦啊，奉献啊，要有一些经历啊，我们要顺服神啊，都不是我们想要听得到。我们想要听的就是合我们心意的，在主的话里面忠言逆耳嘛。我们常常都不太喜欢听那些我们本来不想要听得到了，就是你讲好听的我听，你讲不好听的我就不听。今天我们要谨慎，神跟我们讲的话好听不好听你都要听，就是这样子。所以主讲了那番话以后，很多人就离开主了。所以主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啊，彼得就很有智慧，讲了一个很好，你有永生之道，是的。那彼得也是一个真的是 很不错的一个人，我们值得学习，因为他在一切大的事情上，在这些的里面，他实际上是抓得很准的。可是并不表示他没有软弱 ，right？ 神让我们看见就是这样子的人，神很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跌倒，不要怕我们有软弱，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就像他爱彼得一样。他不晓得彼得的软弱吗？他不晓得你我的软弱吗？他晓得，可是他还是爱啊，他还是爱啊。而且还是让你经历啊！你不经历，你不会知道哇，主有多爱你。你从来不经历过，你怎么知道主多爱你？你要你的孩子要出去了，在外面自己要付房租啦，自己要煮吃了，才知道哇，原来在家里面那么好的。一回去家里面就可以睡觉，一醒过来就有东西吃，免费的招待的，而且是贴心的啊！出去了他们就晓得，所以他们第一年。去外面读书的时候，不是都很想家，每一个人都 homesick， why？ 要自己顾自己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神，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神有多爱我们。所以我们做父母亲，一点点体谅一下，我们天上的父多爱我们。你要做了父母亲，你就知道，因为你对你的孩子也同样的心态。这里讲到三种的门徒，有一种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跟随了一段时间，听得到不好听，他们就离开。就好像那个四个沙种的比喻一样，那个落在土浅石头上的，不长的。因为有一些人是选择他们要听得到，不能够生根，不能够成长。有一种的门徒，希望就是你跟我，一旦跟随就永不离开。这个是主爱的门徒，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要，应该是我们，我应该这样子讲。另外一种是从来没有跟随，但是也不离开，是哪一种人？想不出来，犹大咯，从来没有跟随，因为他的心本来就不在那里。你不晓得有很多人参加教会，有很多人说他信主是有目的的吗？有。太多了，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重生的生命，可是他们在教会里头，在一个群体的里头，他们是有目的的。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因为神都知道暗中的事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到了天国，到了时间的时候，主耶稣说那掰子跟麦子就会被分出来。弟兄姐妹，是掰子还是麦子？我们要做麦子，不要做掰子。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坚强的心智。第一，我们需要为主受苦，因为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的门徒，难听得到，他们听得不太懂得到。我们今天很幸运啊，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在有新约的圣经，我们有现在回头看主耶稣讲的很多的话，我们都听得懂，好像都看得明白。当时的门徒很惨了，我觉得不太明白，不容易明白啊。可是如果你在 persistence 上面，你愿意跟随主， eventually 就出了像彼得啊、约翰这些很有对我们贡献很大的圣徒。今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要扎根了，你要明白你在读什么，你要思想主要跟你我讲什么。圣经的话从来没变过，哎，几千年都是一样，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是读同样的话？因为在每一个时代，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指示，都有不同的一个 insight， 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今天我们正是在这些神迹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主不单只是超越一切的主，在这些的里面，主要我们看见一点点的信心可以成就大事。我们有的软弱，主也可以用来成就大事的。他要我们去经历。我们今天不能够常常觉得我们是需要人的帮助，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所以你要从你软弱的光景里面出来，不然的话，你常常都是软弱的那个人，其他人要帮助你。如果你是强壮的人，你可以帮助其他软弱的人。这个神要我们让我们说的话，讲完了。 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时间很仓促，我们可能也是讲得不够透彻，但是主，我们求你把这些的话带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说是我，不要怕。多少的时候我们害怕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患难，一切痛苦，但是主，你是胜过风浪的主，你是赐给我们平安的主，你也是给我们有饱足的主。但是主，你叫我们正是在灵的里面，主也常常向你支取力量，叫我们的灵也可以饱足，帮助我们把你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我们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还没下课
啊？哦，我讲完了。
因为内容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说反正还早嘛，对吗？你们是12:15嘛，所以我还有5分钟嘛。必须这样，因为我已经知道1月24号是除夕哈，所以呢我们教室没有聚会，但是那天晚上我会再补课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追啊，一直在追。OK， 好，那现在我开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7章，我开个头啊，起码要。OK， 稍微要介绍一下哈，因为已经去到一个比较有点新的一个段落。刚才可是你讲的那个第6章就停在那里。可是如果你详细再继续往这个约翰福音看下去哈，你知道第6章跟第7章中间是隔了6个月。所以不要以为说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时间性哈一定就是顺序。另外呢，就是也要知道说不是圣经把耶稣所做的一切都记载，他只是有所挑选。有所挑选。我相信耶稣在3年多的这行道里面可能做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每一个福音的作者他有他自己一个眼光，把他认为他想要交代的讲出来。所以要有这个概念。那为什么说这2章的圣经是隔了有6个月呢？因为你就看嘛，我就说这个约翰福音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他对这个节期交代的很清楚。什么什么，除了有发生他是第5章那个是没有说是任何节期，其他他基本上面都有说的。那所以你看6章第4节他们说是逾越节，那我们知道逾越节呢就是春天，因为他们犹太人他们定那个新年呢，因为除了埃及以外神给他们拯救，说他们就把那个尼三月定为是阴年的开始。那我知道今天如果你庆祝犹太人的一个季节，他们的新年是大概在9月到10月，那个是有后来的演变，但是那细节我不跟你们来详细讲了。但是圣经里面清楚讲到他们是过了逾越节，出了埃及以后，上帝说你就以这个为你的新年的开始，那个是春天，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应该是我们相等于我们4月。那到了这个第7章所发生的事情是记载在那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呢就是9月10月啊，9月10月就是秋天，所以我们说可以当中里面有6个月之隔。那为什么有逾越节我们都很清楚了，就是纪念上帝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个奴役的一个生活。然后呢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那他们就开始种席，有自己的那个收成，那个呢就是他们要庆祝的祝棚节。那祝棚节其实也是让他们知道说在旷野里面他吃了40年这个玛纳。所以当你有自己的收成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你看啊，你要感恩啊，因为那么多年来在旷野我都可以养活你。所以其实我觉得说犹太人这个庆祝那个季节是有这个救恩的教义性的。所以我们从天主教然后这就有一个宗教的改革，到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新教 Protestant。 我们其实摒弃了蛮多这些的礼节。 啊，就是耶稣，就是福音，就是听辩道。我告诉你，我刚去美中讲关于一个崇拜课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有很多的宝贝，我们是自己双手的丢出去的。节期很有重要的，当然今天的人的节期就是商业化嘛。OK， 你才刚刚过了这个的什么圣诞节，你看呢、啊？他就把那个什么那个情人节很快的东西要搬出来的了。那情人节过了就有 St. Patrick's 了，然后之后就是搬你了。那他是用这个来就是提醒你说，哎，我要买东西，买东西，不是的哈。那其实这个节期，上帝要他们严守，是告诉他们的，不饮水思源，不要忘恩哈。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很多小孩子都不会像我们一样啊，很 care 中国的节期。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代的文化，基本上面到我们这里就停在那里，对吗？你在跟他讲什么端午节，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是吃粽子，对吗？中秋节只知道就是这个月饼，他根本没有办法联想到这个是跟历史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保守了一些的？你关了吗？啊，没有哈。啊，你保守了一些的礼节哈，你是因为那个是有教义性的，是很重要。好，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呢，就插入了其他福音书提到关于耶稣在那个腓尼基啊，那个塔拉可尼哈啊 ，Trachonitis， 或说 Decapolis 底加波利，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罗马啊政府把那个巴勒斯坦地划分了啊，然后希律王呢就是把这块地就给他这个儿子，这可以来掌管。啊，所以呢，那些地方就有所谓的区域 （regional） 的 name 啊，所以特拉克里啊、底加波利是那样的意思。但是那些神迹呢，不在约翰福音里面。OK， 那是要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所以你那边找不到说耶稣跟那个门徒对答说别人说我是谁啊，或是登山变相的那些。好，所以你有了解这个背景。好，我们现在就来。主要从这个第七章为什么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呢？因为那个是从这个耶稣最后过的这个祝棚节之后进入这个另外一年，就是耶稣在世界上面人生最后一年的时光。好，所以你看到说约翰福音很快就交代到耶稣的最后一年。所以你要了解耶稣其他的事工，要看马可、马太跟路加。好，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因为耶稣行神的神迹特别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又有四千人的这种神迹，他的名声已经大大被传开哈。那意见被传开的时候呢，到开始呢人就是要求名求名声哈要让人知道你自己的成就等等。所以呢，他的那一班的弟弟就跟他们讲说，就鼓励他说，哎，您如果你真的要出名了，这个是最好时机了，因为已经外面的很多这种的风声，那你就好像很威风的这样进到耶路撒冷去出现啊。这个就是人的的想法啊，人是尽量有机会啊。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人很怕不被 recognize 的，他就要你 recognize 他，因为今天人的价值是以他的能力来定的，我能够做多少事情表示我这个人有多 worth it。 对不起，扔掉吧，这个不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说我们人的价值是神怎么看我们，而不是你怎么看还有别人怎么看。 OK， If you still live in that, you are in the world of your own。 OK， 今天不是能力定出我们的价值，今天我们的价值是神看我们宝贵就有价值。神，你很重视，神不重视的那个你很有价值，在神的眼光跟永恒观那是没有价值的。OK， 所以呢，他们这个人的那个 mentality 就是说，你有机会 make a name of yourself。OK， 那在圣经里面交代了，就是说，因为他的弟弟是不信的。那耶稣的弟弟们呢？你参考马太福音就知道哈，这圣经里面提了几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几个弟弟后来有改变的。因为其中两个后来就变成是新约书信的作者，就是蓝色的字。 OK， 所以我们觉得说生命是这样开始怎么开始不重要，生命比较重要的是你怎么结束。你很威风很风光不重要，你到最后很败落，那就是你最后的光景，因为你是那个样子进入永恒的。所以不要讲以前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我们要笃定将来怎么样。好，那世俗的观念OK，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身边的人给你的是最大的试探。 因为如果他不跟你信主没有同样价值观，他所能够灌输的就是他上一代去给他的，所以他都把这个观念再灌输给你，你都把这个灌输给下面一代，但是那些是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他弟弟是因为不信他，所以当那个时候他给他的个建议就是这样，但是耶稣没有听他弟弟的建议。圣经说耶稣是后来是暗暗去的，因为主耶稣跟着的不是世人的 opportunity， 世人就说哇时机来了还不 grab， 耶稣做事情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按照神的时间和方法。 God's way is higher, right? 我们都唱诗歌读以赛亚书也知道，所以呢很多时候为什么世界怎么说你还要去祷告，因为上帝可能告诉你的跟世界的不一样，那你选择你要跟别人，你跟哪边啊？那耶稣给我们做榜样，他是暗暗去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他锋芒毕露，就等于说他最后那一年可能更快就结束就离开了，所以他有他的时间，他顺服是神的意思。然后群众就很在那边很疑惑，哇，这个人又行那么多神迹，然后讲话又怎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啊？今天同样的人也是这样问啊，他的弟弟们是不信的，那他对周围的那些人对他呢是有困惑的。 Everybody want to ask a question, who is this guy?Who is this guy? 好，那耶稣是谁呢？我们知道有些人议论纷纷，他是个好人，因为他都是医治赶鬼，他没有做过一件恶事，出去都是帮助人的，他是个好人。Well, 有很多的信仰异端也是相信耶稣也是好人呢，但是这个不是写约翰福音要我们知道的目的嘛？约翰福音的目的我们知道哈，在二十章里面讲了，但记这些事要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等等等等哈。所以好人不够，那有些人就说啊，这些人呢就是没读过书了，出来骗人了，走江湖的 ，OK， 骗子。甚至就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是发疯的，是个疯子。也有人呢懂一点圣经。讲到耶稣讲的东西挺有道理的，他会不会是哪个先知呢？甚至于他自己自称是基督，他是不是真的基督？所以每一个人各方各言有这种的说法。好，耶稣自己怎么说呢？耶稣说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与父同为一。我告诉你，世界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是人家封他的，他不敢自称的。耶稣到最后惹出杀身之祸，是因为不是人封的，他是自称的，所以人家说他亵渎神。那你没有这个把握，你说不要乱说哦，啊，我是皇帝，我是什么？你敢乱说吗？对吗？所以你没有这种身份，你就没有条件，你不敢这种说。所以世界的人的眼光看，他大概是一个好人，顶多就是一个有力的先知。那如果他是假的，他要么就。什么是假？就是他知道自己所讲的是假的，那就是骗子了。可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假的，他就是个疯子了。但是耶稣呢，他如果讲的是真，那只有一个，就是他自称是基督，他就是基督。 OK， 今天就是开的那么个头。 OK， 那下次来的话再继续下去。 OK， 好，已经祷告完了，就平安的去吧，见你的孩子吧，好。